把荣耀都归给他，
我们要尊崇他，将荣耀都归给他。
让我们来敬拜我们复活的主，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复活的主。
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本回答哀受大赞美。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众光之父，你是一切美善的泉源，你是真理的根本。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慈爱公义，因为你是圣洁良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用慈爱和大能创造了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给我们有生命气息，也给我们日用所需。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有平安。我们感谢你，特别的今天是复活节，我们感谢你差派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为我们舍命赎罪，又为我们复活，带给我们新的生命，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圣灵保卫师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在真理当中成长。我们今天成为何等人， 都是蒙主你的恩才成的。天父上帝，来到你面前，我们也承认我们是软弱的罪人，常常在有意无意当中违背了你的教导，做了不该做的事，讲了不该讲的话，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应该做的事，没有活出上帝儿女应该有的美善，我们亏缺了你的荣耀。今天我们诚心认罪忏悔，求你赦免。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应许，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也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感谢你的赦免和洁净，求你保守我们藏在你的恩典中，藏在你的爱中，求你帮助我们行在光明中，做你光明的子女。我们今天特别为我们的讲员祝贺弟兄来祷告，求你保守他，求你使用他。同样我们的帮忙翻译的师徒姐妹祷告，求主恩待他们，让他们在讲台上能够同感一灵，能够把你的信息讲得清楚明白，就让我们能够更清楚你的心意，让我们更爱主更爱人。我们也同心求你帮助众弟兄姐妹有受教的心，能够遵循你的教导。我们将祷告的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而且相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我们是一群信靠上帝的人，我们今天一同用使徒信经来宣认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因着圣灵成印，从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要从哪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一圣基督教会，圣徒相同，罪得赦免，肉身复活，并且永生，阿们。请坐。
今天所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28:1-10。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马太福音28:1-10。安息日将尽，七日的头一日，天化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落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挪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腓立比书4:7，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4:7，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那最近呢，在我们本地的新闻里面呢，常常会听到或者说看到一个经常用来描述我们这个天天面对的新冠病毒。
最近呢，大家在新闻里头呢，常常是听到这样一个词，用来描述最近的这个新冠病毒的事情。
这词呢就是 unprecedented。
这个词呢就是 unprecedented。
它是用来强调这个病毒在这么短短的三四个月的时间，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有多么的巨大。
这个词呢就是描绘了在过去的短短的这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头，这个新冠病毒对世界造成的影响是几咁的大。
而且强调这个影响是多么的史无前例。
特别是强调了这个影响是几咁的史无前例。
那今天是复活节。
今天是复活节，
是普天下的基督教会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是普天下的基督教会纪念主耶稣他复活的日子。
主耶稣在地上只生活了短短的三十多年的时间。
主耶稣他在这个世上是生活了短短的三十年的时间。
他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也是史无前例的。
他这个世界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是史无前例。
而之所以他有这么大的影响，那就是因为他的复活。
而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呢，是因为他复活了。
因为他史无前例的复活。
因为他是史无前例这样复活。
今天我们在这个史无前例的病毒，我们被这个史无前例的病毒困在家里的时候，
今天当我们是被这个史无前例的病毒困在家里头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耶稣基督史无前例的复活。
那我们就一起来
来看看耶稣基督两千年前的复活。
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基督他两千多年前的复活。
怎么可以帮助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都可以有平安？
怎样能够帮助我们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环境底下都能够有平安？
今天的经文说，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
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
这就是在历史上第一个复活节，一个礼拜天的一大清早。
这个就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复活节，在一个礼拜天的清早。
几个爱主的姐妹呢，就来到耶稣基督的坟前。
有几个爱主的姐妹呢，就来到耶稣基督的坟前。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说呢，他们是去看耶稣的坟墓。
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是去看耶稣的坟墓。
我们知道他们不是简单的只是去看一眼坟墓而已。
其实我们知道他并不是简单地要去看下那个坟墓。
他们还要进到坟墓里面。
他们是要入到个坟墓里头。
要按照犹太人的习俗。
要按照犹太人的习俗。
去高耶稣的尸体。
要去那里高耶稣的尸体。
就是用香膏和细麻布去包裹耶稣的尸体。
就是说要用香膏和细麻布来包裹耶稣的尸体。
那一路上他们脑子里面想的只有一件事情，
所以一路上他们的脑袋提想的就是一件事，
就是怎么把坟墓面前那个挡着入口的那块大石头给挪开，
就是怎么能够将在坟墓面前挡住个入口的那个大石头推开。
但当他们到达坟墓的时候，突然是天摇地动。
但是当他们来到这个坟墓的时候，看到突然间就天摇地动，
而且那块石头居然就在他们眼前被一位身穿白衣相貌如闪电的天使给推开了。
居然就在那个时候，在他的面前那个大石头被一个身穿白衣相貌如闪电的天使被推开了。
惊魂未定的他们呢，又失望的发现，
然后惊魂未定他们就发现了
坟墓里面耶稣的尸体居然不见了。
他们发现了坟墓里头耶稣的尸体居然是不见了。
那一旁的天使还开始说话，
然后旁边那位天使还开始讲话，
而且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而且他很清楚地告诉他们，
耶稣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
他们说耶稣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
大家可以想想，
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你当时也在场的话，
如果你当时是在场的话，
耶稣复活的这个场景是多么意外多么可怕的一个场景。
耶稣复活的这个场景是几咁的意外也都几咁的可怕。
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太福音只用了十节的经文来描述整个耶稣复活的过程。
我们今天所读的马太福音是用了十节的经文来描述了耶稣复活的这个过程。
我们看到呢，从头到尾在场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我们看到由头到尾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刚才读经的时候也反复出现了一个词，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头也都反复地出现的一个词，
就是害怕。
就是害怕。
经文说看守坟墓的罗马士兵被吓得是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
经文里头告诉我们，那些罗马士兵是被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
经文没有说这几位妇人被吓得什么样子，
经文没有告诉我们这几个妇人是被吓成什么，
但我们知道他们一定也很害怕。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一定是非常害怕，
因为不单这些天使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
因为不单只是个天使要来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
后来复活的耶稣也再次安慰他们不要害怕，
后来复活了的耶稣也都再次来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
在所有这些惊恐当中，
在所有的这些经文里头，
在所有这些害怕当中，
在所有的这些害怕当中，
在所有这些对话当中，
在所有的这些对话当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当中，
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头，
耶稣复活以后所说的第一句话，
耶稣复活之后他所说的第一句说话，
经文记载呢是当这些妇人得知耶稣复活以后，
经文里头告诉我们，当这些妇人得知耶稣他复活之后，
在跑去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呢，
他们跑，当他们去跑去要将这个好消息告诉门徒的时候呢，
他们在路上就突然遇到了复活的耶稣，
在路上他们突然就遇到了复活的耶稣。
耶稣对他们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
而耶稣对他们讲的第一句说话就是愿你们平安。
那这句话在当时的犹太人文化里面是他们彼此问安的一句日常的用语。
咁呢句说话咧，喺当时嘅犹太人嘅文化里头咧，系佢哋平时日常用嘅问安嘅一句问话。
相当于我们中国人说你好。
就相当于我哋中国人话你好咁。
那如果说这些妇人当时很害怕，
咁如果讲话当时啲妇人佢哋好害怕，
那耶稣门徒就更害怕。
咁耶稣嘅门徒就更加系害怕啦。
我们知道另一处的圣经记载说，
我哋知道喺另外有一处嘅圣经系记载。
门徒们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呢？
门徒们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
他们怕被犹太人抓住，全部都躲了起来。
他们怕被犹太人捉住，然后呢，通通都躲了起来。
而且是房门紧闭。
而且他们是将房门关紧。
自己不敢出去。
自己不够胆出去。
也生怕有人进来。
也都担心有人入来。
这个场景大家听起来熟不熟悉？
大家想想这个场景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
这个场景像不像今天我们的居家隔离啊？
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居家隔离呢？
大家都躲在家里面，
大家都躲在家，
房门紧闭，
房门紧闭，
不敢出去，
不够胆出去，
生怕被病毒感染，
生怕被个病毒感染，
或者被警察抓住，
或者是被个警察拉了。
因为现在夏威夷让所有人都待在家里面，从家里面办公，
就像在夏威夷我们现在这样，所有人都躲在家，然后在家办公。
那么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呢，
大家知道在主耶稣复活之后，
他先后两次向躲在家里面的门徒们显现，
他是先后两次在躲藏在家里头的门徒显现。
而每次显现的时候，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
而每一次他显现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说话都是说愿你们平安。
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些记载，
这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里头。
那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今天也借着这段经文要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
那我相信今天主耶稣他也都是要藉着这段经文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
因为他知道我们心里面的害怕，
因为他真的知道我们心里头的害怕，
知道我们心里面的不安，
他知道我们心里头的不安，
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
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
你可能会说我也希望平安，但是我就是没有这个平安。
那你可能都会说我当然都希望有平安，但是我真的又没有平安。
因为外面天天都有人被感染，
因为出面日日都有人被感染，
天天都在死，
日日都在死人，
怎么能够平安呢？
怎可能有平安呢？
那如果主耶稣用一个意念，
如果主耶稣他用一个意念
让这个新冠病毒马上就消失的话，
等这个新冠的病毒一下子就消失了，
我马上心里面就有平安，
那我立刻心里头就有平安了。
我想这样的平安不是主耶稣今天要给我们的平安，
我想这样的一种平安不是主耶稣他今天要给我们的平安。
大家知道当主对玛利亚他们还有门徒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
大家知道当主对玛利亚和那些门徒讲话愿你们平安的时候，
他们周围的情况可是一点都没有改变的，
他们四围的环境是一点都没有变的，
不但没有改变，而且整个社会对基督徒的这个逼迫而且还是越来越严重，
不单止是没有改变，而且是整个社会对基督徒的逼迫是越来越严重的。
耶稣呢正是要让他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仍然可以有平安，
耶稣正是要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仍然有平安，
那才是真的平安，
那种才是真的平安，
是这个世界不能给也不能夺取的平安，
是这个世界不能够给也都不能够夺走的平安。
还记得耶稣被捕的时候他的那些门徒四散而逃的那些样子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耶稣被捕的时候他那些门徒四散而逃的那个情景吗？
他们知道这些门徒之后呢就有了彻底的改变，
大家都知道这些门徒在后来是有了彻底的改变，
在初期教会大受逼迫的时候，
在初期教会大受逼迫的时候，
他们居然还四处奔走去传福音，
他们居然还四处奔走去传福音，
那面对各种威胁他们是大有，
面对各种的危险的时候他们是大有平安，
平安到可以置生死于度外，
居然可以做到是置生死于度外。
我们知道使徒雅各是十二使徒里面最先殉道的一位使徒，
大家知道使徒雅各他是十二位门徒里头第一位殉道的，
据说呢当他被判处死刑的时候，
据说呢当他被判处死刑的时候，
他所表现出的那种镇静和平安，
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镇定和平安，
甚至感动了那个诬告他的人，
甚至是感动了那个诬告他的人，
那就诬告的人呢也因此信了基督，
而那个诬告他的人呢也都因此信了基督。
这件事让当时的这个当局是非常的愤怒，
这件事情呢让当时的当局是非常之愤怒，
就直接下令把他们两个人都处死，
就直接地下命令将他们两个人一起处死。
雅各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平安？
雅各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平安呢？
因为他看到了复活的耶稣，
因为他是看到了复活的耶稣。
我们知道三次不认主的使徒彼得，
我们也都知道三次不认主的使徒彼得，
他最后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
他最后是被倒钉十字架死的。
为什么要倒钉呢？
为什么他会倒钉十字架呢？
那是因为他自己认为他不配跟自己的主耶稣一样的方式被钉十字架，
因为他自己认为他不配好像他自己的主耶稣这样同样的方式被钉十字架。
那还有其他的几个使徒，
那还有其他的几个使徒呢？
像腓力、达泰、巴多罗买，
好像腓力、达泰、巴多罗马，
还有分类党的西门，
还有分类党的西门，
也都是因为传福音被钉十字架，
也都是因为传福音被钉十字架。
保罗，我们熟悉的保罗最后是被斩首的，
大家所熟悉的保罗他是被斩首。
那个多马耶稣当晚也专门向这个多马显现的，这个多马最后是被长矛给刺死，
而被耶稣专门去显现的多马是被长矛刺死。
除此以外呢还有我们熟悉的新约圣经的作者，像马可、路加、提摩太，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我们所熟悉的新约的圣经作者，新约的作者马可、路加、提摩太。
他们都是因为传福音先后殉道，
他们都是因为传福音先后殉道。
我们再想想，他们之前不是躲起来了
吗？那我们大家再来想想，之前他们不是都是躲起来吗？
不是都那么怕死的吗？
他们不是都是怕死的吗？
怎么后来突然变得这么勇敢？
为什么后来突然变得这么勇敢呢？
甚至敢于面对那个钉人身为的十字架。
啊，甚至是敢于面对那个令人生畏的十字架呢？
而且面对各种的酷刑，他们怎么可以那么有平安？
面对各种的酷刑的时候，他们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平安呢？
啊，不是因为别的，正是因为他们见到了复活的耶稣。
不是因为别的，正是因为他们见到了复活的耶稣。
你可能会想，耶稣的复活真的有那么大的能力可以给人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吗？
你可能就会想，耶稣他的复活真的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给人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吗？
那如果我们清楚复活的意义，
那如果我们是清楚复活的意义，
就毫不会怀疑复活的大能，
你就不会怀疑这个复活的大能。
刚才我们说，当玛利亚他们在坟墓前遇到耶稣的时候，
刚刚我们提到当玛利亚他们在坟墓面前遇到耶稣的时候，
遇到他们复活的主的时候，
遇到他们复活的主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他们就知道
坟墓不是耶稣的归宿，
坟墓不是耶稣的归宿。
当那些门徒看着活生生的主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当这些门徒看到活生生的主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死亡不是耶稣的生命的结局，
他就知道死亡不是耶稣生命的结局。
复活的耶稣表明我们所信靠的主是那已经胜过黑暗权势的主。
复活的主让我们知道他已经胜过这个黑暗的权势，
是胜过死亡的主，
他是这位胜过死亡的主，
是不再受死亡威胁的主，
是不再受这个死亡的威胁的主。
不但如此，
不单止这样，
信耶稣的人还可以借着洗礼，可以得到主耶稣复活的生命。
信耶稣的人也都可以藉着，这个洗礼可以得到耶稣他复活的生命，
他因此就不再惧怕死了，
因此我们可以不再惧怕死亡，
因为有了永生的盼望，
因为是有了永生的盼望。
即便今天我们的肉体死了，
即便今天我们的肉体是会死，
有一天我们还要复活，
有一天我们还会复活。
这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要表达的意思，
这个也都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里头表达的意思。
他说我们是借着洗礼归入基督耶稣，
他告诉我们我们是藉着死归入耶稣基督。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
在哥林多后书呢，保罗还说了一句我们更熟悉的一段话。
咁喺哥林多后书里头咧，保罗仲讲咗一句我哋更加熟悉嘅说话。
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佢话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人，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
都变成新的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人，
他就是新造的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复活的主借着洗礼让我们成为一个重生的人，
就是说复活的主他藉着这个洗礼令我们成为重生的人，
成为一个有永生的人，
成为一个有永生的人。
我们就可以因此在人面对人生各种的困难的时候仍然可以有平安，
因此我们也都可以在面对人生的各种困难的时候依然有平安，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这些困难都是短暂的，
这些困难都是短暂的，
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
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
在过去的一两周，
在过去的一两周，
有一首意大利的这个抗击疫情的歌曲在网上是流传很广，
有一首意大利的抗击疫情的歌曲是在网上流传非常广泛。
他这个是意大利语歌名翻译过来就是我将重生你也将重生，
这首是意大利的歌曲，那他的歌名呢翻译过来呢就是叫做我将会重生你将会重生。
那这个歌词大意就是说，
这个歌词的大意就是说，
我将会重生你也将会重生，
我将会重生你也将会重生。
当这一切结束过去以后呢，
当这一切过去后，
我们将会再一次的看到繁星，
我们将会再次看到繁星。
来时的风暴，
来袭的风暴
虽令我们屈身，
虽令我们屈身，
却不能令我们崩
却不能令我们崩溃。
我们生来便要与命运搏斗。
我们生来便要与命运搏斗。
在天空的怀抱下。
在天空的怀抱下。
我们再次信靠上帝。
我们再次信靠上帝。
那这首歌曲表达了意大利人民抗击这个疫情的决心和斗志。
这首歌曲呢就表达了意大利的人民他们抗击疫情的决心和斗志，
也可以看出他们愿意来信靠上帝，
也都看到他们是真的愿意来信靠上帝。
我听了好几遍，我也很感动。
我听了这首歌好几次，真的很感动。
但这首歌呢反过来也提醒我，
但是这首歌呢反过来呢也都是提醒了我，
我们信主的人呢不是在战胜疫情战胜困难之后才会重生的。
我们信主的人不是在战胜了疫情战胜了困难之后才重生的。
我们是在信主是在接受洗礼的时候就已经重生了。
我们在信主在接受洗礼的时候就已经重生。
所以我们就完全可以活得不一样。
所以我们完全是可以活得不一样的。
活得更有平安。
可以活得更加有平安。
因为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
因为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
是胜过死亡的主，
是胜过死亡的主。
那我们因此也是胜过死亡的有永生的人，
因此我们也都是胜过死亡有永生的人。
以前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呢，
以前呢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遇到一个教圣经课的老教授，
我遇到了一个教圣经课的一个老教授，
他当时已经教了三十年的书，
他当时已经是教了三十年的书。
那我们很有幸成为他最后一届的学生。
那我是 很荣幸成为他最后一届的学生。
那大家很喜欢这位老师的课。
那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老师的课。
不但因为他有非常丰富的圣经知识。
不单只是因为他有非常丰富的圣经知识。
更是因为他常常跟我们分享他对信仰的一些体会。
更是因为他常常跟我们分享他对信仰的一些体会。
我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他不经意地给我们分享理论。
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面的时候他不经意地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故事。
他说每天晚上在我睡觉的时候，
他说每一天晚上在我睡觉的时候，
当我走到这个床边的时候，
当我走到这个床边的时候，
当我把这个拖鞋整整齐齐地放好，
当我将这对拖鞋整整齐齐地放好的时候，
当我最后躺在床上的时候，
当我最后瞓低落嚟，瞓低喺个床上的时候，
我就充满了感恩。
我就充满了感恩。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知道。
我离见主的日子又近了一天。
我离见主的日子又近了一日。
那这是我的老师他一天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片段。
这个是我的老师 Tuck， 他每天生活里头的一个小小的片段。
这就是他睡觉前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
就是他每天睡觉之前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一个非常简单的意念。
一个非常简单的意念。
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是就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好像看到他每天满带笑容。
我好像看到他每天都是面带着笑容地来入睡，
好像看到他平安入睡的那个样子，
好像看到他平安地入睡的样子，
而且不管白天发生什么事情，
是不论白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都可以这样，
他都可以这样。
那我们这个老师呢，他时不时也跟我们分享他家里面遇到的一些麻烦事情。
那这个老师呢，他时不时也都会跟我们分享一些家里头发生的麻烦事。
他跟你我一样，有很多大大小小各种不容易的事情。
他跟你我一样，都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不容易的事情。
那有些我们听了，
有些事
说实话，我们作为学生都觉得挺头大的。
有些事情我们听到之后，老实讲，我们作为学生都是觉得很头大。
不单有这些麻烦的事情，
不单只是有这些麻烦事，
甚至还告诉我们，他要几十年都对付他自己。心理上、身体上的软弱，
他是话俾我哋听，几十年嚟佢都要不断咁样对付佢身体上同埋心灵上嘅一啲软弱。
他让我们保密，
佢叫我哋保密。
那你就知道对他来说还是非常挣扎一件事情。
但是对他来讲真是一个非常之挣扎的事情。
很显然我的这位老师是一个外体虽然朽坏但内心却是一天心是一天的人。
很显然我这个老师他是一个外体虽然是日日地在扭坏但是 内心却是日日地在更新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信靠复活的主人。
他是一个信靠复活的主的人。
他是一个重生的人。
他是一位重生的人。
是一个在逆境当中在各种麻烦当中仍然可以有平安的人。
是一位在逆境当中在种种的麻烦当中仍然有平安的人。
但我们信主受洗后呢？
但是我们 信主受洗之后呢？
常常就要好像没有得到复活的主所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平安。
好像就是常常都没能够得到这份主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宝贵的平安。
甚至呢我们可能还常常是充满各种的忧虑。
甚至是我们时常还会是充满了各种的忧虑。
跟自己不信主的时候没有多大的区别。
跟我们没信主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分别。
每天我们为各种事情担心。
每天我们都在为各种的事情担心。
就好像耶稣没有复活一样。
就好像耶稣他没有复活。
如果遇到一个麻烦的事情更是这样更是想不开。
如果遇上了麻烦的事情就更加是想不开。
记得以前我跟大家讲过这个马丁路德的一段故事。
记得以前我跟大家讲过马丁路德的一段故事。
马丁路德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
那马丁路德呢他是16世纪的一个宗教改革家。
他也是我们信义宗教会的创始人。
他亦都是我们信义宗教会的创始人。
当年的改教运动呢是要从当时的天主教要脱离出来。
当时的改教运动呢就是要从当时的天主教脱离出来。
路德有很多的看法跟当时天主教教皇的看法非常的不一样。
路德呢他有很多的看法呢是当时的教皇天主教教皇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改教运动是困难重重甚至对他是有生命的威胁。
所以这个改革运动呢对他来讲是真的困难重重甚至是一种生命的威胁。
他可以想象路德当时心情非常的低落。
大家可以想到在路德他当时的心情真的非常的低落。
他甚至一度陷入极度的这个绝望当中。
他甚至是一度陷入了极度的绝望当中。
他在他旁边的妻子凯特呢看到了这么沮丧就想了一个办法。
那他旁边的妻子凯特他就想到一个办法。
希望通过这个办法可以鼓励路德。
他就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办法能够来鼓励路德。
有一天这个外出散心的路德回到家里面。
有一天外出散步的路德他就回到家。
他虽然外面走了一大圈但是还是满脸的沮丧。
虽然他已经在外面走了一圈回来但是面上还是一面的颓丧。
不过他今天一进门就发现有些异样。
但是他今天一入屋他就发现有点不一样。
因为他发现他的妻子穿了一身的黑衣服坐在屋子里面。
因为他发现他的太太是穿了一身黑蒙蒙的衣服坐在屋里头。
不但如此他们的几个小孩也穿着黑漆漆的坐在旁边。
不单止是这样他几个小孩都是这样全身穿到黑蒙蒙坐在他的妻子的旁边。
当时路德非常惊讶他就说发生了什么事情。
咁路德当时就好惊讶啦佢马上就问发生咗咩事啊
你们是要去参加谁的葬礼吗
你哋系要去参加边个人嘅葬礼吗
谁死了
边个死咗啊
他很关心。
佢好关心呢件事情。
这个时候妻子呢就郑重地回答说。
咁呢个时候呢佢个妻子呢就非常之郑重咁同佢讲。
你还没有听见吗
佢话你冇听到咩
上帝死
了。上帝死咗啦。
路德一听他就说这怎么可能呢
路德他一听他说这个怎么可能呢
上帝怎么可能死呢
上帝他怎么可能会死了
上帝可是永生的上帝啊
上帝他是永生的上帝
那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呢就很平静地说
那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就很平静地跟他说
既然上帝没有死
既然上帝他没有死
你为什么还这样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呢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呢
哇妻子这一句话一下就提醒了路德。
哇这个妻子这样一句说话就提醒了路德。
如梦初醒。
他真是如梦初醒。
他心里面想。
他心里头想。
他自己确实不需要这么忧虑。
自己确实是不需要这么忧虑。
不需要去把所有的重担都要扛在自己肩膀上。
是不需要将所有的重担都担在自己的肩头上边。
对将来也不用太担心。
对将来也都不需要太过担心。
因为这样做呢，就好像上帝已经死了一样。
因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就好像上帝已经死了。
就像上帝都不管你一样。
就好像上帝他什么都不管一样。
他想上帝既然是永生的上帝。
他想既然这个上帝是永生的上帝。
我只要去单单的信靠他。
我只需要单单地来信靠他。
他就会带我渡过难关。
他就会带领我渡过难关。
我们今天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我们今天是不是都有类似的情形呢？
我们可能信主很多年。
我们可能都信了主很多年了。
但心里面却是有常常有各种各样的重担放不下。
但是心里头依然是有各种各样的重担是放不下。
甚至多少有点像当时的路德一样。
甚至多多少少是像当年的路德那样。
整天垂头丧气忧心忡忡。
整天都是垂头丧气忧心忡忡。
忘记了我们的主是两千年前就已经复活的主。
忘记了我们的主是两千几年前已经复活了的主。
而且我们的主不单是两千年前复活的主。
而且我们的主他不单是两千几年前复活的主。
他是仍然活着仍然在掌权的主。
他是依然活着依然在掌权的主。
就是现在仍然活着仍然掌权的主。
就是现在依然活着依然在掌权的主。
他更是每天与我们同在天天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
他更加是那位日日与我们同在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的主。
他是听我们祷告的主。
他是垂听我们的祷告的主。
他是可以带给我们平安的主。
他是带给我们平安的主。
那因他活着呢，我想这首赞美诗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赞美诗。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因他活着这首赞美诗。
这首诗歌呢，在这个复活节崇拜的这个主日呢，是很多教会都是作为首选的诗歌之一。
这首歌呢，在复活节崇拜的时候是很多教会首选的诗歌之一。
我们都唱过很多遍了。
我们大家都唱了很多次了。
都很熟悉了。
都非常之熟悉。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诗歌背后的故事。
咁今日咧，我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首诗歌佢背后嘅故事。
这首诗歌的这个词曲的作者呢，刚好是两夫妻。
呢首诗歌佢嘅词同埋曲嘅作者咧，啱啱好系一对夫妻。
就是这个照片上的两夫妻。
就系呢个照片上边嘅呢一对夫妻。
他们现在已经是八十多岁啦。
佢哋而家已经系八十几岁啦。
就是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
这个是他们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他们的名字是比尔盖瑟和这个Gloria 盖瑟。
他们的名字是比尔盖茨和格罗利盖瑟。
这个因他活着这首诗歌呢，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时候他们 所创作的。
这首诗歌呢，是他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时候所创作的。
那在那个时候，在创作这首诗歌的时候呢，Gloria 还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咁当时喺创作呢首诗歌嘅时候咧 ，Gloria 咧佢系驮住佢第三个细路仔。
但当时的美国的社会环境却非常糟糕。
但系当时美国嘅社会环境咧系非常之糟糕。
不但如此呢，他们家里面也有各种的困境，让他觉得是非常的忧虑，非常的不安。
唔单止系咁咧，佢哋当时屋企里头咧，亦都系有各种嘅困境，令到佢非常之不安，非常之困惑。
据说在那段时间呢，美国的这个教育系统正流行这个上帝死了的这种观念。
咁喺当时咧，美国嘅教育系统咧系流行住上帝已经死咗咁嘅一种概念。
毒品也开始泛滥。
另外咧，毒品亦都开始泛滥。
种族歧视的问题呢，也越来越严重。
同埋咧，种族歧视嘅问题咧，亦都系越嚟越严重。
而就在这个时候，她的丈夫又生病了。
而喺咁样嘅时候咧，佢嘅丈夫咧又病咗。
每天饱受病痛的折磨。
每日咁喺度饱受呢个病痛嘅折磨。
这个时候还雪上加霜。
咁呢个时候更加系雪上加霜嘅事。
因为他们一个平时他们两夫妇都非常关心的人呢，就把他们和他们所在的这个教会的团契。都告上了法庭。
有一个他们平时两夫妻非常之信任的一个人呢，将他们所在的教会和团契呢都告了去上告。
具体的事情我没有查到。
具体是什么事要告他们呢，我没有查到。
但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事。
但是可以想象当时他们真的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一个状况当中。
那 Gloria 说她心里面的这个压力是非常重的。
Gloria 就说她心里头的压力真的非常之重，
特别是想到自己还在怀孕，想到自己第三个小孩就要出生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特别是他想到自己还在怀孕人，第三个小孩就要出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
他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他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如何，
他甚至都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应该把他们家老三给生下来，
他甚至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是不是应该生下这第三个小孩，
因为他对这个世界非常的惧怕，非常的怀疑，
因为他对这个世界是当时非常之惧怕，非常之怀疑。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说有一件很难以解释的事情发生。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说有一件令他非常之难以解释的事情发生了。
他说他想到想到的时候，他心里面就突然得了释放。
他说他在这样想下想下想下的时候，心里头突然间有一种释放。
他内心的恐惧慢慢就没有了。
他内心的恐惧慢慢就不见了。
那有一种平安就进入到他的心里。
有一种平安就这样入到他的心里头。
他知道他能平安生下这个孩子，
他知道他是可以平安地生下这个小孩，
他能够有勇气去面对明天，
他能够 有勇气去面对 明天，
是因为他想到了复活的主，
是因为他想到那位复活的主，
想到了空坟墓，
想起那个空的坟墓，
想到复活的主耶稣他已经胜过了死亡，
他想起了复活的主耶稣他是已经胜过了死亡，
他已经战胜了这个邪恶的世界，
他已经战胜了这个邪恶的世界，
因他活着，
因他活着，
所以 Gloria 和家人就一定可以面对明天，
所以 Gloria 和他的家人是一定可以面对明天，
因他活着就不再惧怕，
因他活着就不再惧怕，
就可以在苦难和坎坷当中仍然有平安，
就可以在苦难和忐忑当中能够有平安，
这个是在那天晚上 Gloria 心里面，
这个就是那晚 Gloria 她心里头的感受，
后来她把它写成歌，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因他活着，
后来她就将它写成了一首歌，就成了今天的因他活着。
那比起当年 Gloria 她写这首歌的时候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呢，
那比起当年 Gloria 她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世界，
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世界可以说是要复杂的多，要乱的多，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可以说是要乱得多，要更加复杂得多，
特别是在这个新冠病毒这个疫情还在全世界流行的时候，
特别是当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还在全世界这样流行的时候，
我们好像有太多的正当的理由去提心吊胆去担惊受怕，
我们好像是有太多的正当的理由要来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我们害怕自己被感染，
我们害怕自己会被感染，
害怕失业，
担心会失业，
害怕孩子的成绩下滑，
担心小孩的成绩会下降，
害怕股市暴跌，
担心这个股市会暴跌，
害怕遇上经济大萧条，
会担心遇到这个经济大萧条，
害怕会爆发战争，
还担心会爆发战争，
害怕口罩用完了，
更加担心口罩是会用完了，
害怕家里面东西吃完了，
担心屋企里头要食嘅嘢都冇晒。
弟兄姐妹，我们确实可能有很多的担心的理由。
弟兄姐妹们，我哋确实系有好多可以担心嘅理由。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疫情什么时候可以停止，
我哋虽然系唔知道呢个疫情咩时候可以停止，
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唔知道明天会如何。
但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确定的。
但系有一件事情我哋系确定嘅。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复活。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复活了，
主耶稣是复活的主，
主耶稣他是复活的主，
他已经胜过了世界，
他已经胜过了世界，
而他不仅仅是两千年前复活的主，
他不单单是两千年前复活的主，
他此时此刻就在我们中间，
他此时此刻就在我们当中，
他无时不刻也都与我们同在，
他无时不刻这样与我们同在，
他掌管着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他掌管着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他带领我们每一个脚步，
他带领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我们因此就可以有平安，
我们因此可以有平安，
主耶稣是复活的主，
主耶稣他是复活的主，
他的复活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
他的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我们如果知道面前这个困难和风浪 只是短暂的。
如果我们知道面前这个困难和风浪只是短暂的，
只不过是自暂自轻的苦楚，
只不过是自暂自轻的苦楚，
我们在风浪当中就可以平安，
我们在风浪当中就可以有平安。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
主耶稣，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
你是复活的主。
你是复活的主。
你已经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死亡。
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你已经胜过死亡。
你是又真又活的主。
你是又真又活的主。
你是我们全然可以依靠的主。
你是我们全然可以依靠的主。
你也赐给我们平安的主。
你是赐给我们平安的主。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们。
来更多的信靠你。
来更多的信靠你。
跟随你。
跟随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
我们很感谢主各弟兄跟师徒姐妹给我们这个很长很重要的信息。大家是相信耶稣复活说七月十的吗？什么七月十的？都有七月十的。那我们平安就是七月十的，我们的根基平安的根基就是七月十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为我们而死，我们愿意为他而活。请大家用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作为回应，为你而活。我要为你活，主，我要。